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奎斯说故事，我是奎斯。又到了我们最受大家欢迎的单元——解忧时间。然后今天我邀请的来宾是李博仪心理师，博仪跟大家 say 声 hi 吧。
Hello，大家好，我是博仪。
好的，那接下来我就要请博仪来介绍一下他的经历。
Hello，大家好，我是李博仪，谘商心理师。然后呢，我的名字刚好英文的音译就叫做 This Boy，所以大家可以去 Facebook 或者是 IG 上面搜寻 This Boy 李博仪心理师，都可以找得到我的一些那个公开的页面哦。
好，谢谢博伟的介绍。好，那我们就来开始回答今天来信的问题。然后这位听众呢是来自台北的方宇，方宇的题目都很短，然后蛮多个的，就是总共是有5题，但是他的题目是比较短的。今天就邀请博伟要来回答这个方宇的问题。方宇问的第一题是：目前已经有看精神科，也有服药，为什么吃了药还会焦虑？播音怎么看？
其实这个问题真的是蛮多人在接触精神科，然后在服药的过程当中都会碰到的哈。那我本身因为也有在精神科诊所待过蛮长一段时间，到现在都还有，所以可能从我这一边所理解的部分来跟方宇做个解释。你的问题分成两个部分，其实。第一个部分是，吃药对我们的影响到底是什么？那第二个部分是为什么会焦虑？好，那我先从焦虑这一件事情来说哈，我们人最容易出现的两种不舒服的情绪状态，一个叫做忧郁，一个叫做焦虑。那这两个词其实有点抽象。我们把它更比较具体一点的来说，一个忧郁的人指的是他常常他的精神常常活在过去的时间轴里面。那相对的，一个焦虑的人，他的精神常常是活在未来的时间轴里面。所以，一个人会焦虑，其实你可以反思一下，哎，你是不是常常都在想着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但是你已经先把很多事情、很多细节全部都先想起来放着了，所以导致你很常会经验到焦虑、紧张、不安这类的情绪。那很多人有这种情绪之后，当然现在都比较开放、比较进，就是思维比较进步了，所以可能很多人就会想说，哎，我们不然我们可以去精神科去服药，然后来协助我们一下。可是，这个就会牵涉到刚才讲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药物的功能。焦虑，如果我们用比较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其实说穿了就是我们体内的一些荷尔蒙、一些内分泌它失调了，它的浓度变得不一样了。那药物它就是一堆化学分子组合在一起的东西，所以当我们的内分泌失调的时候，药物可以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内分泌调整回来，这个是药物最直接的作用。所以通常药物可以带给我们当下立即性的，立
缓
刻可能
解，
在这几个小时一或这几天立刻可见的一个感受，可是相对的，这个东西它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说，很多人其实很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哎，我吃了药之后，哎啊，我应该好像我的焦虑应该就要被治疗好啦，就应该要改善啦。可是，哎，怎么发现好像没有呢？因为药物帮助我们把这些内分泌调整回正常了。可是，最初为什么你的内分泌会失调呢？那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还是没有解决，所以它让你的内分泌，你想象那是一个图表，就是一条坐标图，它可能就一直你的 焦虑程度就可能就是一直在100分、100分、100分、100分这样子，那药物帮你降下来，降到零分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当初你会在100分？那这个100分的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好，等到药效退了，你还是会从零分会跑回到100分去。所以说其实我会建议你可能要先去想一下，哎，当初你的焦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药物它能够帮助我们调整内分泌，但是它不能够帮助我们调整想法。那当初是因为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什么样子的环境周遭的因素，或者是你曾经经历过什么样子的经验，让你很容易会感到焦虑，或者说让你很容易需要先跑到未来去把所有的事情想过一遍。那我们需要把这个问题给找出来之后，才可以真正的去讨论焦虑的这个问题。
博威心理师刚刚也提到一点，就是说我们可能单靠药物是不太够的，对不对？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去回去找那个让我们当初一百分的那个源头是什么，那个你所谓的想法，对不对？
是，
要不要再跟我们再多描述一点点这样子
？OK， 因为其实这个想法它很有可能是，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想，任何一个生物，它并没有与生俱来就具备，就会让自己非常非常非常焦虑的这种状态。当然会，我们一定会焦虑，适度的焦虑是正常的，是 OK 的。但是如果说你的焦虑已经强烈到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了，那你可以想一下，其实放眼望去，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生物与生俱来就会让自己的焦虑影响到他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
对，
换句话说，这个焦虑其实并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适度的焦虑是我们的本能，但是这种过度的会负面的这种焦虑，它其实是在我们刚出生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子的状态，可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某一次的比如犯了什么错，然后爸爸妈妈对我们的指责，或者是某一次上幼稚园上小学的时候人际关系之间出了一些问题，或者是考试担心自己可能考试表现得不好，又甚至可能我们很努力的想要去追求我们的表现，想要去满足家人的期待之类的，这些都可能会让我们变得非常的焦虑。我们可能会一直去想我们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才可以让下一秒或者是明天或者是下个礼拜的那一个表现做得很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精神就跑到未来去了。那所以说这种习惯它一路演变到现在，它可能就会变成我们学习而来的一种习惯的行为模式，那我们就很容易会变得焦虑。那刚才有讲到说焦虑的人就是你的精神活在未来，那关键是我们要找到那一个当初我的零分到底怎么会跑到100分的那个点。那找到了之后，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是如何把这个100分降回到零分，除了吃药之外有没有别的办法？一定有，一定有的，因为你并不是天生就是100分，你并不会是天生就是100分的状态。所以说如果说焦虑是因为我们的精神活在未来的话，那反向操作，我要让自己不焦虑，我应该就要练习把我的精神慢慢的拉回到现在。明天的事情，或者是甚至是下个小时，或者是5分钟后的事情，那些都叫做未来。但在它还没发生之前，这些都还是个未知数。如果我们放了很大量的精神在这些未来的话，我们其实就会很少有精神可以好好的去感觉现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也会很少专注力专注在此时此刻我们真的可以处理的事情上面。如此一来，其实我们所焦虑的那个未来，其实发生的几率只会越来越高而已。所以，其实我会建议，如果你真的常常觉得你是很焦虑的情况，你可能要去觉察自己的精神到底都跑到什么地方、什么样子的未来去了，是哪种类型的事情，或者是哪些人、哪些事物上面去。那觉察到之后，试着把自己的精神慢慢的拉回到现在，去感觉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人事物。因为只有此时此刻才是我们真的能够掌控的，我们真的能够对他做点什么的。那当我们把精神真的放在这里，我们所做的行为才可以真的得到回馈。那我们所担心的那个未来才有可能被改变。那如果说我们的精神一直停留在未来的话，那想当然。这个当下不会有任何改变，那这个焦虑的未来只是更容易发生而已。所以我会有这样子的建议，可能希望方宇也可以试试看哦，把自己的精神怎么带回到现在。
OK，好，谢谢博弈哈。那我们再来看第二题。最近发现自己常常在半夜想的事情会特别多，想要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博弈，
好，
是。
这个也是真的蛮常遇到的问题。
真的，真的很长，是，
夜深人静的时候，说真的，我看到方宇这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面第一个在想的是，方宇你是不是很容易有失眠的问题？
我
不
觉得
管
好
是
像
睡不
有，
着也好，还是你可能浅眠，或者是常常睡到一半会醒过来也好，啊，当然可能不是，啊，这是我的猜测，可能不是。
但是我觉得方宇的经验好像真的常常有。蛮多患者也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变成这个样子，好像那个时候特别的会比较脆弱的感觉，他们的想法应该是这样，
嗯，没错。
是。
因为这个问题，当然啦、啊，有些我知道，有些人是说夜晚的时候好像没有阳光的，没有阳光照射的情况下，好像我们的内分泌会比较容易失衡，那我们可能就比较容易会有负面的想法啊，可能比较容易想很多啊之类的。我知道有一派的说法是这样子，不过。我从心理学提供另外一个观点给你参考一下。
好的。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你夜深人静会冒出来的这些想法，其实是并不是在半夜的时候它才突然嘣的冒出来，而是这个东西它其实跟着你24小时，跟着你整天，只是白天的时候，你可能同时在做很多事情。可能你需要上课上班，可能你需要跟其他朋友或者是同事，可能需要有互动，可能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那因为我们的大脑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当白天的时候，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比如眼下正要做的这个上课上班的这些事情上面的时候。这些东西很容易就把我们半夜想的那一些事情给盖过去了，所以让我们有一种误以为我们白天不会乱想的错觉。然后到了半夜，你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做了，你就是瘫在沙发上，或者是瘫在你自己的床上的时候，这些东西全部白天的那些事都慢慢沉淀下去的时候，原本就存在的这些想法。才会冒出来，
我也比较倾
所
向
以
这
其
个
实，
回答。
对，
对。
所以其实你可以想一下，也许不是你半夜的时候这些东西才突然冒出来，它很像是一个筛子，白天很多东西都在这筛子里面挤得满满的时候，你看不到，而是半夜的时候，这筛子里面的那些细沙慢慢的流掉了，那就只剩下这些比较大颗的这些东西，它就慢慢的就浮出来了。 推荐你可以试着在白天的时候感受一下哦，你半夜的这些想法有没有曾经出现过？那也许这个才是你真的需要去处理的问题。就如果说这个东西真的跟着你24个小时，那你可能才真的需要去想，为什么这个东西对我而言这么的重要？它可以绑着我绑24小时。哎，我们一般上班都只有8小时而已，这个想法可以绑住你24小时，你觉得这恐不恐怖？
是，我今天真的好挑对了来宾，我真的觉得博弈很适合回答这个方宇的问题。好，OK，我们再来看第三题哦，怎么样才能跟人聊天不紧张？博弈，
这个问题用了一个反向的问法来问这来问。
对对。
我看到这个问题，其实我心里面出现的想法是：哎，那怎么你跟人聊天会紧张？
是，
对，就是我发现方宇你用了一个反向的问句在问这个问题哈。那其实这个有点回到刚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试着想一下，任何一个刚出生的小婴儿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如果说我们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跟人接触互动就都很容易紧张的话，OK，那这个是本能，这就是这叫做没有办法改变、不需要经过学习的本能。那我们就只能跟着这个本能共处，然后带着他走一辈子。但我相信真的是这样子的情况的人应该不多。方宇，你可以回想一下，在你还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你最一开始跟人家聊天就这么容易紧张吗？你可能在几个月大，甚至是1岁，你刚开始有记忆的时候，你跟人互动就已经这么紧张了吗？如果不是，那你可能要想一下，从哪一刻开始让你变得这么容易紧张？你这辈子第一次跟人互动的过程中感到紧张的那个瞬间，试着具体的想一下，那是什么时候？那是跟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时间？在哪个地点？以及有哪些物品？啊，就是我们可能作文常用的人事实地物的这一些想法，试着让自己多回想几次。整理几次，哎，我的紧张都是从哪些人事实地物当中产生出来的？我们才会知道我们的紧张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那不是一个本能。如果它不是本能，它必定是可以被分析出来的东西，它必定是可以被拆解开来的东西。好，反过来说，哎，如果那个真的是你的本能，你天生就已经这么容易紧张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需要去练习，在这些紧张的当下，如何让我们的注意力停留在紧张以外的地方。我们可能就需要透过后天的努力，帮助我们跟这个紧张和平共处，甚至是克服它，让这个紧张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人生。
我想要问那个博弈心理师哦，就是
是。
通常呢，会不会其实我刚刚真的有你在邀请方宇的时候，就是我也有跟着一起进去，去真的去想这个方宇的感受，然后我就在想说，会不会其实他一开就像你说的嘛，他不会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个状态，所以有可能他一开始在跟人讲话，他是不会紧张的，但是真的好像可能有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他开始变得很紧张，然后像你讲的，可能是特定的情境、特定的人物的类型，那他会不会影响到？有些患者好像他们是有可能，就是因为那个的经验之后，他会全部的人只要跟人讲话，都会这样的话。这个博弈你怎么看呢？
哦，当然是会啊，当然是会。因为我们的人分成精神跟肉体两个部分哦，当然了，我用比较粗略的分法来说， 我们人分成精神跟肉体两个部分。肉体就是我们的五官，我们的视觉、听觉、嗅觉这一些东西，它可能会跟现在的各个人事物互动。我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摸到什么，闻到什么，吃到什么之类的。我们的肉体会跟此时此刻的所有的人事物互动，它是被时间给停留在这个当下的。你不可能看到一个来自过去或来自未来的东西，对吧？你不可能听到一个来自过去的声音，对吧？但是我们的精神不一样，我们的精神如同最一开始说的，一个忧郁的人可能活在过去，焦虑的人会活在未来。我们的精神它是不受时间限制，会在过去、现在、未来到处乱跑。所以说，当我们的精神一直停留在过去的时候，我可能过去可能发生了一件让我觉得很难堪，或是让我觉得很难受的事情，导致我在那个当下，我跟那一个人互动是非常紧张的。好。那这个紧张没有被解决，我们的精神就一直停留在那个时刻，随着时间慢慢的往前推进，到了现在可能是5年十年后，我可能又跟其他人互动的时候，我的肉体其实是在跟此时此刻的这些人互动，但是因为那个经验跟那个时候太像了，所以我的精神很有可能就会把5年前的那些感受，那一些想法带到现在来，所以才会让我们感觉到奇怪，我当初可能比如说当初的这个紧张可能是跟我们班上的某一个同学啊，因为那个同学他就是非常喜欢欺负我，所以我每次跟他聊天都很紧张，可是我现在又没有人欺负我，我紧张个屁啊。其实对，没错，因为现在没有人欺负你，现在好像不是一件需要紧张的时候，但是我们不知不觉的把以前的那个感受，我们的精神连接到过去的那个感受里面去了，所以我们需要练习的是分辨此时此刻你在互动的这些人事物跟你过去所经历到的那一些感受，它其实是分开的两回事。这个人跟过去的人不一样，你会连接上去很正常，因为他们可能有某些类似的地方，但是再怎么类似，他们毕竟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能够明确的区分现在过去是不一样的两件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切断这个紧张的连接，那我们也许就可以比较顺畅的跟人做聊天互动，比较能够活在当下了。
我觉得刚刚就是帮方宇再往下问，是因为我觉得刚刚博弈心理师他又可以讲的再更清楚。我觉得方宇你真的可以听一听刚刚博弈心理师给你的一些观点，我觉得讲得很清楚。那如果说你可能刚开始在听的第一次的时候可能听不太清楚，你是可以重新播放的。我觉得再多听几次，你会更知道、更清楚自己现在的一个状态哦。